十四章真理的教诲，第零节导言。一，你确实是蒙受祝福之人，只是你在世上并不知道这一真相。然而，你仍有办法可以学习认清这一事实。圣灵同小我一样，懂得如何善用逻辑。所不同的，圣灵不会将你导向神智失常的结局。他们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路线，圣灵清晰地指向天堂，小我则指向黑暗与死亡。我们已经讨论了不少小我的逻辑，也看到他所推出的结论。唯有看清那些结论，我们才会豁然明白，这一切只可能是幻象，也只有在幻境中，他那看似清晰的结论才会被你识破。现在，让我们放下那些幻象，聆听圣灵所教的单纯逻辑，以及始终指向那唯一真相的单纯结论。第一节学习的条件：一，你既已蒙受祝福，却不知自己有福，表示你仍有待学习认出这个真相。真知是无法传授的，纵然如此，你仍得备妥真知所需的条件，因那些条件早已被你抛到九霄云外了。你能学习祝福，但无法给人自己没有之物。换句话说，你若祝福别人，表示你已先蒙受了祝福，而且你必以那为己有，否则你又如何给出它？为此之故，奇迹不过证明了你确实已蒙受祝福。只要你能给出彻底的宽恕，表示你已放下罪疚，亲自领受了救赎，而且明白自己的确清白无罪。上天如何待你，你就如何待人。除此之外，你从何得知自己拥有你本来一无所知的福分？二，在这个因否认真相而迷失方向的世界里，你确实需要能为真理作证的间接证据。但你得先识破否认真相不过显现你决心不想知道真相的企图，才会明白自己确实有此需要。世界的思想逻辑必然导向虚无，因为虚无正是它的最终目标。如果你决心只要梦境，也只分享梦境，甚至一生都活在梦里，那么你的思想理路自然会导入虚无。如果你原本拥有一切，也与人分享一切，而且自身就是一切，那么你一旦否定了这一切，你的思想体系便会全面封闭，而与真理彻底决裂。这就是疯狂世界最真实的写照，不要低估了它所导致的遗害。你的所知所见无一不受它影响，为此，你的梦境才会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也为此，上主才会把圣灵放入你的梦里。三，看，往往是朝外的。如果你的念头全然出于自己，那么你打造的思想体系便会永不见天日。凡是出自上主之子心灵的念头，不论是投射或推恩，都具有他所赋予的一切能力。圣子与上主共享的意念远超乎他自己的信念，而那些信念全是他自己打造出来的。他绞尽脑汁所要保护的也只是这些信念，而非真相。没有人会夺走他的信念，除非他自动放弃，因为化解那些信念的力量仍在他内。世间之物绝不可能告诉他世界的逻辑疯狂至极，而且导向幻灭。幸好编出这疯狂逻辑的心灵里还有一位圣者，他深知那些逻辑是空幻的，因他知道一切真相。四，只要不是圣灵为你指出的方向，必然不知所终。你若否定他所了知的真相，等于否认了你自己的真相，而他所要教你的不过是如何不再否认真相而已。化解和造作一样，只有间接的功能。你受造的目的是创造，不是为了看什么或做什么。看与做的能力不过间接表达出你的生存意志，你的生存意志已被死亡与谋害之念窒息了，而那些不洁且无常之念绝非来自天父。你总想与人分享一些无法分享之物，你若认为自己可能学会这一本事，自然不会相信你原本应该学会的事了。五，因此，圣灵所教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你明白什么是你绝对学不会的事情。 他的信息从不拐弯抹角，他要帮你把单纯的真理引入你那复杂的不知所云的思想体系。他只需看一眼小我的立论基础，便会看穿他的底细而不予理会。问题是你还无法识破小我思想体系的迷宫，化解不了自己的妄造，也卸除不下令你心灵窒息的重担。小我欺骗得了你，只因你存心欺骗自己。凡是存心自欺的人，必会攻击我这一针见血的教法，因为他不是是对小我骗局的当头棒喝。第二节，快乐的学徒。一，圣灵需要快乐的学徒，他才能透过他们快乐地完成自己的使命。死心塌地甘愿受苦的你，首先得认清自己确实活得很不快乐才行。由于你已把受苦视为一种乐事，圣灵只好用苦乐的对比来开导你。你已经分不清苦乐之别，才会卯尽全力去学永远也不可能学会的事，甚至相信唯有学会这本事才有快乐的一天。你不只看不出这怪异的学习宗旨之立论基础虚妄至极，还常觉得它言之有理。你如此寄望于虚无，自认迟早会找到自己想要的这个宝贝，反倒为你沉重的心灵再添一层重担。你如此相信虚无的价值，且对它百般重视，一小片玻璃，一粒尘沙，一副躯体，或一场战争，对你都一样重要。只要你珍惜一个虚无之物，表示你认可了虚无的价值，而且相信自己却有把它们弄假成真的本事。二，圣灵虽然看得见你身在此地，却知道你其实活在他处。他的基本教诲单纯无比，终归一句即是，真理就是真的。这可说是所有课程中最难学的一课，也是你唯一需要学的课题。对扭曲的心思而言，单纯反而是最难懂的道理。不妨想一想，你由虚无中营造出来的一切，你编织出来的错综复杂、稀奇古怪的感觉作为即反应。没有一物比单纯的真相更令你感到陌生，而且更不想听闻。连什么是真的，什么不是真的，如此鲜明的对比，你都分辨不出。这并不奇怪，对喜欢凭空幻想出皇宫、金冠及龙袍，且自命为王的人来说，越是单纯而明显的事，越是难以辨认。三，圣灵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只想教你认清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凡是灌输给自己虚无，还想骗自己那不是虚无的人，不可能成为快乐的学徒。圣灵只会坚定而平静地告诉他们，真理就是真的，其余一切无关紧要，因为他们既非真的也不存在。你目前还力有未逮，有待学习，让我来为你分辨真假吧。你已被自己所信仰的虚无蒙蔽了，把你的信心转向我吧，我会轻轻将它放回它原先所在的圣地，在那儿没有谎言，你只会找到单纯的真理。你会喜爱他的，因为你会了解他的。四，圣灵跟你一样造不出真理，但他跟上主一样知道真理就是真的。他把真理的光明带入了黑暗，且光照在你身上。当他照耀时，你的弟兄便会看见他的光辉，且明白这光辉并非出自于你，他们在你身上所见到的你远胜于你眼中的自己。这光明的一刻会把他们转为快乐的学徒，因为这一刻在教他们如何摆脱虚无本身以及虚无所生之物。除非你把光明带给他们，否则他们无法识破那陷他们于绝望的沉重锁链原来什么也不是。锁链便在他们眼前顿时消失，而暴露他虚无的本质。你也会跟他们一起看到这一事实，因着你教给他们的快乐解脱之道，他们成了帮你快乐的解脱的老师。五，只要你教任何一个人明白真理就是真的，你就会与他们一起学到这一真相。如此，你才会懂得，看似最难的事，常是最简单的。学习做个快乐学徒吧，你永远学不会把虚无变成万物的本领的。当你看到自己竟然一度以此为志，便会为自己的愚不可及而哑然失笑。 但你更会庆幸自己终于化解了这一愚昧，因只要你敢诚实正视，它就会自行化解的。我先前说过，不要认命于虚无，那是因为你始终相信虚无能够满足你。事实绝非如此。六，想要成为一个快乐的学徒，你必须将自己学来的一切交托给圣灵，让他为你解除过去的一切。如此，你才可能学会那由真理就是真的基础所生的喜悦课题。凡是以此为基石的课程必然真实无比，因它等于建立在真理上。宇宙的学堂便会为你解开真理的美妙与单纯。真相一旦现前，过去再也不值得你留恋了。七，快乐的学徒不只具备了世间的学习条件，同时具备了天国真知所要求的资格。这一切都在圣灵的计划中，他要将你由过去释放出来，为你打开一条自由之路。因真理就是真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还能怎样？这单纯的一刻有如一把钥匙，为你开启那扇你以为永远封锁了的黑暗之门。这门既是由虚无打造出来的，门后必然空无一物。这把钥匙其实就是一道光明，它会帮你驱散你从虚无造出的纷纭万象以及种种担心害怕。由基督手中接下他赐你开启自由之门的钥匙，领受他带给人类光明的神圣使命吧。因你和所有弟兄一样都不知道光明已经来到，你们早已由黑暗梦境脱身了。八，仰望你那已获自由的弟兄吧，向他们学习如何摆脱黑暗势力的控制。你内在的光明会唤醒他们，他们也不会任由你继续昏睡下去。你只要见到光明，基督的会见就会当下现前，万物立即变得如此清晰，如此神圣。会见的单纯本质会给你宁静的力量，让你顿时了物无人否认得了那单纯的真理。因为除了真理之外空无一物，圣主无所不在，圣子与万物共存于他内。果真如此，圣子还能继续唱他哀伤的挽歌吗？第三节，决心无罪。一，快乐的学徒不可能对自己的学习充满罪疚的，这是学习的关键，切莫掉以轻心。而无罪疚的学徒才会学得轻松愉快，因为他的心念自由无碍。这会帮他认清罪疚只会干扰，无法带来救恩，也毫无正面功能。二，也许你一向习惯用无罪来抵制罪疚所带给你的痛苦，却不曾正视过无罪本身的真正价值。你相信罪孽深重与清白，无罪对你都深具意义，因两者都能提供另一方所无法给你的退路。你不会只要其中一个，因为缺了任何一个都会让你感到自己不再完整，也不可能幸福。事实上，唯有了无罪疚的人才会感到自己的完整性，也唯有这份无罪感才可能带给人幸福。它不会引发任何冲突。只要你对罪疚还有一丝依恋，不论透过何种途径或形式，你都不会珍惜无罪的可贵，自然再也不会看到自己的无罪本质了。三，你与罪疚之间没有妥协的余地，唯有清白无罪才能减缓你的痛苦。在世上，学习就是生活；在天上，创造就是生命。每当你好似被罪疚之苦缠缚时，请记住，只要你一向它屈服，就表示你决心放弃幸福，如此你岂有幸福可言。因此，不妨秉持天父与圣子的大爱，温柔且坚定地对自己说，我愿把我的经验公之于世，只要了无罪疚，我就一无所惧。我决心向人证明自己接受了救赎，不再存心抵制。唯有公开与人分享这无罪本质，我才会接受自己的无罪。我愿从天父那儿把平安带给每一位上主之子。四，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分，甚至每一秒，你都在十字架与复活小我与圣灵之间做选择。小我代表你已选择了罪疚，圣灵则代表你选择了无罪。决定之权操之在你。 选择的对象早已限定，你只能在真相与幻想之间做选择。两者没有任何交汇，因为他们截然相反，毫无妥协的余地，因此不可能同时真实存在。你不是有罪，就是无罪；你不是受缚，便是自由；你若非不幸，必是幸福之人。五，奇迹不过叫你看出，你已经选择了无罪、自由与喜乐。奇迹不是因，而是果。它是正确抉择的自然结果，是你幸福的佐证，显示你愿放下罪疚的决心。你所疗愈的人都会反身疗愈你，你所攻击的人则会怀恨于心，伺机报复。对方是否付诸行动，不是问题之所在，因你已认定他会这样做了。你不可能在己所不欲而施于人之后却不受报应。你给出什么，就会回收什么，这是必然的代价。那代价不是令你受尽报应之苦，就是让你喜获自己深爱的幸福。六，没有人惩罚得了上主之子，唯有他自己能够如此。上主所赐的每一个疗愈，其实都是让他以光明取代黑暗和以爱取代恐惧的良机。他若存心拒绝，表示他甘愿活在黑暗里，只因他不肯释放自己的弟兄，不愿与弟兄一起进入光明。他一旦赋予虚无力量，无异于放弃重获喜悦的机会，因而无法认出虚无对他其实一无所能。他既不愿驱逐黑暗，难免会变得既害怕光明，又畏惧黑暗。圣灵所要教你且要你与他一起教人的幸福课题，就是要帮你欣然认清黑暗对上主之子一无所能。教导这课题是他的最大喜悦，也成了你的喜悦。七，这个简单课程即是叫人明白了无罪疚就是百害不侵，因此向所有的人显示你百害不侵的本质吧。教他们了解，不论他们怎么对你，只要你丝毫不信自己会受任何伤害，你等于向对方显示了他的清白无罪。他无法做出任何伤害你的事情，只要你不让他认为他有伤害你的能力，你已经在教他救赎之道了。你不止由此领受救赎，连他也与你一并获救了。没有什么好宽恕的，没有人伤害得了上主之子，也没有理由感到内疚。罪疚既无存在之因，便不可能存在。八，上主是唯一的存在之因，罪疚与他毫不相干。不要让任何人觉得他伤害了你，否则你等于告诉自己，那与上主毫不相干之物竟有控制你的能力。没有存在之因的东西就不可能存在。不要为他撑腰作证，更不要为任何心灵助长这种信念。永远记得，只有一个心灵，故也只有一个存在之因。唯有当你学会否认无因之物，并以上主的终极之因作为自己真正的存在之因，你才可能学会如何与这一体生命沟通。如此，圣子才算真正拥有了上主赋予他的能力。除此以外，凡是上主之子所见或想看之物，都会为自己的罪疚带来报应，因而错失了圣灵乐于传授的幸福课程。九，每当你一意孤行时，你的想法便具有破坏性，你的决定也必然错误百出，因为做此决定的过程对你即是一种伤害。你是不可能凭自己或为自己做任何决定的。上主之子任何一个念头所产生的后果绝不仅止于他一人，每个决定都指向整个圣子奥体，不分内外，它的影响无远弗届，含摄之广义超乎你的想象。十，凡是接受救赎的人必然百害不侵，凡是认为有罪之人自会与罪疚相应，因为他们已把罪疚当成救恩，眼光须臾不离其上，甘愿与他沆瀣一气。他们相信加深罪就对自己是一种保护，自然无法了解自己不想要的必然对自己有害这一简单道理，只因他们不相信自己真心想要的才是好的。上天赋予他们一个意志，这一志不只是神圣的，还能满足所有的需求，像平安那样对他们有求必应。 只要是真有价值之物，一直都会满全他们的心愿。问题是，他们并不了解自己的意愿，于是圣灵悄悄地带他们了解，不费吹灰之力即能满全他们所愿，免除他们独自决定所需与所欲之际内心难以负荷之苦。十一，绝对没有你必须为自己做决定这一回事。你在世上并非孤苦无依的，你的天主会给你一切所需的答案。那位神圣的施主早已平白赐给你一切，你岂会满足于你给自己的那一点东西？他不会质疑你究竟做了什么才配得到上主的恩赐。因此，不要向自己索求礼物，你只需接受圣灵的答复，因他知道你配接受上主愿你拥有之物。别再推却圣灵想要平白送你的上主礼物，他所给的原是上主为你而给他的礼物。你是否配的这一切不由你来决定，上主知道你配的即可。十二，你岂否认得了上主决定的真相，用你那卑微的自我评价来取代上主赋予圣子屹立不摇的价值？没有一物动摇得了上主对自己的圣洁造化的信心，因为他确实圣洁无比。不要存心与造化作对，他既来自上主，必然真实不虚。任何心灵只要放下自己的计划，静静地接受上主为他制定的救赎大业，必能活在平安中。你对救恩一无所知，因你对他毫不了解。切莫忘自认定救恩是什么，或应发生于何处。凡事请教圣灵，把一切决定交托给这位伟大慈祥的顾问吧。十三，圣灵愿意教你明白上主的计划，他知道上主愿你参与其事，只有他的智慧堪当引领你的脚步。一个人所做的每个决定，不过凸显出救恩在你心目中的定义是什么，以及你究竟想要摆脱什么。圣灵深知救恩只是摆脱罪疚而已。此外，你没有其他敌人，只有你的道友圣灵才抵制得了纯洁圣子所遭受的恶意扭曲。他坚守着你的纯洁无罪，这才是你自由的保障。他决心帮你去除任何使你清白心灵蒙尘之物。十四，因此，唯独请他来做你救恩的向导吧。他深知救恩之途，也愿邀请你与他快乐的同行。唯有与他同行，你才可能学会看出上主对你的旨意其实就是你心之所愿。若无他的指引，你必会以为只有自己才明白真相，进而做出让你不安的决定，重蹈你过去认定救恩全靠自己的覆辙。救恩来自圣灵，上主是为了你才把救恩赐给他的，他一刻不忘这一使命，你也切莫忘记他，让他为你做出所有的决定吧。因你的救恩及上主的平安就在你这决定之中。十五，不要企图评估圣子的价值，他是上主的神圣造化，否则你就等于是在评论他的天赋而跟他作对了。你会为这异想天开的罪行感到罪疚的。归根结底，不论天上或人间，没有人能够犯下这种罪行的。圣灵只会教你明白，企图篡夺上主宝座之罪并非你罪恶感的源头。凡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你就不用担心任何后果，安心地相信深爱你的那一位吧。他会领你走出自己的疯狂心态，即使你可能选择疯狂，那也不会变成你的真相。切莫忘记上主之爱，他始终惦记着你。圣子是由圣爱之心创造出来的生命，上主绝不可能任他沦落于天心之外，圣子必然永存于圆满的平安中。十六，你只需对圣灵说，为我做决定吧，万事便如此成就了。因他的决定只可能反映出他所知道的你，在这光明下是不可能产生任何差错的。既然圣灵为你所做的每个决定都藏有一切的真相，你何苦枉费心机去揣测自己不可能知道的事？向他的智慧及爱学习吧，并将他的答案交给所有仍在黑暗中奋斗的人。因你不止为他们做了决定，这决定也是为你自己而做的。十七，让那博爱众生的圣灵为你做决定，是多么美妙的事。 他不会让你遗忘任何一人的。就这样，他把原本非你莫属之物还给了你，因为天父愿你与他共享这一切。一切事物都有他在指引，不用你来操心。信任他会及时且明确地以爱答复每一个人，而他们不可能不受惠于你这决定的。是的，所有的人都因你而受惠。难道你还会自不量力，认为自己有责任为每个人做出最好的决定？这岂是你所能知道的？十八，你已为自己培养出与造物主不相往来的习惯，这彻底违反了你的天性。其实你与他还有属于他，也就是属于你的人，依旧保持着亲密的联系，接受他慈爱的指引，设下你后天学来的孤立心态，从头学习天人相通的幸福之境吧。虽然你一度舍弃了他，却不曾失落过他。十九，当你心生疑虑，不知何去何从时，请记住，圣灵活在你内，你只需这样告诉自己，他会指引无知的我前行，因他深晓此道，他绝不会隐瞒他要我学习的功课。因此，我信任他会告诉我他为了我才知道的事。然后就让圣灵静静地教你认清自己的无罪本性，他始终不变，完好如初。第四节，你的救赎任务。一，只要你承认一位弟兄无罪，你就会在他身上看到救赎。你一旦认可救赎就在他内，救赎变成了你的囊中之物，你所寻找之物便会历历在目。你一旦认定他不是清白无罪的，你便不可能在他身上看到无罪的光明标志。他的无罪乃是你的救赎，你必须先承认他无罪，才可能亲眼看到自己在他身上认可之物。然而你必须先给出真理，才可能收到真理，连上主都得先把真理赐给圣子才行。首先或第一在时间领域内毫无意义，但在永恒之境，第一应代表天父，他既是第一因，也是绝对的一。除了第一因，没有其他的原因存在，更没有次序或第二、第三诸如此类之物。二，你是属于第一因的，因他将你造成和他同样的生命，你不仅清白无罪，且已成了他的一部分。无罪性不过代表一种存在状态，反映出你已清除了病态心灵所见的幻想。清白无罪才是你唯一有待证悟之境，上主必会助你一臂之力。然而在真至此境之前，你始终认为自己与他是两个不同生命。即使有时你感到他在你身边，但你不可能知道自己与他原是一个生命。这种真知是无法传授的，他只会自行浮现，学习最多只能为真知铺路而已。三，只要你肯让他化解那蒙蔽你圣洁心灵之真相的一切障碍，而活在天父的恩典中，他就会将自己的生命赐予你，一如往昔。他只知道一事，就是给出自己，这也是真知的一切内涵。凡是他不知道的事，不可能存在，故也不可能给予任何人。你无需祈求上天宽恕，因那早已完成了。你应祈求的乃是学习如何宽恕，让你再度看见自己不宽恕的心灵所视而不见的真相。唯有善用救赎之人，救赎才会对他昭然若揭且真实无比。这是你在世上唯一的任务，但你必须先认出这是你唯一想要学习知识才行。除非学会这一课，否则你无从摆脱醉酒的阴影。不论哪一种愧疚心态，推到究竟都不外乎你没有全心履行自己在天心包括一切心灵内的任务。你若不履行自己在世的任务，怎么可能摆脱罪疚的作祟？四，在你领悟真知之前，即使尚不了解造化的真相，你仍能做自己该做的事。上主不会破除你的障碍，也不会制造障碍，你只需放下他们，他们就会消失了踪影。圣主不可能失败，在任何事上他从未失败过。决心承认你对自己看走了眼吧，只有圣主对你的看法才是正确的。 你既是由他生命中创造出来的，必然始终活在他内。唯有他彻底知道你的真相。请记住，除了他以外，别无第二人。因此，无人不具备他的神圣本质，也无人不配得到他圆满的爱。在这充满黑暗与谎言，而且缺乏爱心之地，不要忘却你爱的任务。只有爱才化解得了阴森的谎言。不要辜负了自己，你应把他无暇可指的圣子献给上主与你。直到你懂得感恩，上主才能用他的圣爱换取你的小小礼物。五，在你为自己做出任何决定前，请记住你始终在抗拒自己应负的天堂任务。此刻不妨三思，你还想继续这样自作主张吗？你在世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承认自己一无所知，并下定决心不再自作聪明。那么，你还能决定自己该做什么吗？把一切决定交托给上主的代言人吧，他知道你的任务，也会为你发言的。他会教你如何卸下因不爱圣子而压在自己心头的重担，因为你不仅没有教他爱，反而让他感到罪疚。放弃这个既疯狂又失常的企图吧，他骗走了你与天父同在的喜悦，使你无法欣然苏醒于他的圣爱及神圣本质，而融入他的一体生命，那才是你的真相。六，你一旦学会了如何与上主一起做决定，所有的决定就会像呼吸一样自然且当然，无需你操心费神，自会有人温柔地为你领路，踏上有如夏日宁静的小径。只有当你独断独行时，做决定才会变成苦差事。圣灵会毫不迟疑地答复你的每个问题，告诉你如何进行。他无所不知，他会告诉你，甚至替你去做。历尽沧桑的你，终于得享比睡眠更深的安息了。虽然你仍可能把罪疚带入梦里，但罪疚绝对无法潜入这一安息的。七，除非你清白无罪，否则你无法知道上主，而上主的旨意却是要你认识他，因此你必然无罪。你若不愿接受认识他的先决条件，等于存心否认他，即使他在你身边出现，你也不会认出他的。唯有上主之子才可能认出上主，无罪本质则是圣子认出上主真相的先决条件。认定上主之子是有罪的，无异于全面否认了天父，那么天父至于心灵内的真知也就不为人知了。只要你肯聆听我，自会懂得那是不可能的事。不要把你自己所懂的那些有限特质套在上主身上，你打造不出上主的，你所懂的那一切与他扯不上任何关系。八，你也没有打造真相的任务，真相就在此地，无需你营造，但他又少不了你。你若存心自暴自弃，等于藐视上主，请仔细聆听我带他和你自己所说的话。天父爱你之深，远远超乎你的了解，因为世间没有任何类似的经验能帮你了解他的爱，世间也没有遗物足以与此圣爱相提并论。你在上主之外所经验到的爱，与上主的圣爱有如天壤之别。你连一个彻底温柔的祝福都给不出，你岂会知道那知之给予的永恒大施主？九，天堂的儿女安居于天父的荣福光明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清白无罪。由于心灵先否认了自己的清白，而否认了天堂，才有待救赎来恢复他的无罪真相。救赎会教你认出上主之子的真实身份，但他无法叫你看出自己的真相或天父的真相。连为你记住这一真相的圣灵，也只能够教你如何撤除蒙蔽你真知的障碍。他的记忆原本就是你的记忆。你若只记得自己打造的世界，表示你什么也不记得。真相的记忆始终存于他内，并也一直在你心里。十，无罪之心与有罪之心没有相互了解的可能，彼此都会把对方看成同类，故没有真正交流的余地。因为每一方看待对方的心态与对方看待自己的心态有莫大的出入。上主只能与你心中的圣灵沟通，因为只有圣灵与上主同时知道你的真相。 因此，唯有圣灵能带你答复上主，因为只有他才知道上主的真相。除此之外，你心里塞满的东西没有一样真的存在，因为凡是不能与天心交流的，就不存在。与圣主交流就是生命，除此之外，空无一物。第五节，救赎之源。一，你心灵与上主依旧紧密相连的那一部分，才是唯一真实的部分。你可愿把它全部转化为上主之爱的光明信息，分享给所有因否认了他而陷于孤独的人。上主会让你如愿以偿的。你岂能拒绝他被人了知的渴望？因你对他的思念不亚于他对你的思念，这是永恒不易的事实。接纳这千古不渝的真相吧，将死亡的世界抛诸身后，悄悄地回归天堂。这个世界毫无价值，所有的价值都在天上。听从圣灵的指引吧，你会由他那儿听到天父的话语，他会告诉你有关你的真相。你内不可能存有罪疚的，因上主需要圣子的祝福，如同圣子需要上主的祝福一样。二，每个人在救赎计划里都负有特殊的任务，但每个人领受的信息却是同一个，上主之子清白无罪。每个人都会以不同的方式传达这一信息，也会从不同管道学到这一信息。在他边教边学这个信息以前，内心必然常有任务未了的隐痛，那种罪疚感沉重无比，上主不愿你被他束缚。他赐你的觉醒计划完美无比，只有你自己的计划才会错误百出。你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幸好无所不知的圣灵始终与你同在，他的仁慈亦存于你心内，还会为你护守上主与你同有的大爱。他要教你的只有一事，就是如何幸福地活下去。三，你是深受天父祝福的圣子，他为你创造了喜乐。凡是上主祝福的，谁能定他的罪？凡是活在天心内的，必有上主的纯洁无罪。一切造化只是那完美圣洁的本体之自然延伸。上主召唤你自愿献出这一生，在一切事上任何形式下否认罪疚的存在。只要还想伪罪于人，表示你仍不解真相。唯有献身于救赎的快乐学徒，才可能成为教导纯洁无罪的教师。纯洁无罪是上主造化的天赋权利，切莫否认他们这一天赋。你若有所保留，伤害到的绝不仅止于他们而已。四，天国是上主在创造之初赐给圣子的产业，不要企图窃走他的天国，否则你会自食罪疚的苦果。保护上主之子的圣洁吧，莫让任何念头盗取他的圣洁，使他视而不见。把他的纯洁无罪置于朗朗天日之下，你才算答复了救赎的召唤。切莫遮掩他的圣洁，而应照穿罪疚的层层面纱，使他看到上主之子的面容。五，如此我们才算结合于救赎之内。此外，世上没有一物能够将我们结合在一起。分裂的世界终将消逝，天父及圣子必会恢复全面交流的。只因心灵已经否认了自己的无罪本质，才需要奇迹为你指认心灵的无罪，为你带来疗愈。欢喜地认出他吧，不要有任何保留，因为幸福与解脱都寄望于此。有谁不希望由痛苦解脱？即使他尚未学会如何以无罪来取代罪疚，也不明白唯有这样取代才有摆脱一切痛苦的可能。然而尚未学会这一课题的人特别需要开导而非攻击。你一旦攻击那些有待学习的人，便再也无法从他们身上学到任何东西了。六，宣扬纯洁无罪的教师们，即使各有所思，仍能同心协力为自成一体的救赎课程刻进一份力量。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学习目标能够如此自成一体。这一课程不会自相抵触，教学的形式虽有万千，目标永远只有一个。 你为他付出的每一份心血都会将你导向这一目标，也就是由罪疚解脱，迈向上主及一切造化的永恒荣福之境。凡是以此为目标的课程都会直指天堂和上主的平安。这类教学能为你免除学习过程可能经历的一切痛苦、挣扎与惧怕。上主必以自己的大能支持这类教会，并且保证了他造福人类的无量功德。七，把你的精力投入那必会带来平安的大能吧。没有人感受不到这一教会的感召。如果你独独传授这一课题，不可能经验不到上主德能的。你也不可能不受惠于这神圣的课题，他只愿为你恢复上主造化的天赋权利。你每帮一人摆脱罪疚，都能助你认出自己的纯洁无罪。救赎之源既无边界亦无止境。你每带一个人进入这安全又宁静之源，便会更加确信自己必在圈内。八，平安必会降临于每一位平安之师。因为平安即是认可人人本具的完美圣洁，只要是上主创造的圣子，必然在这神圣之源内。喜乐成了结合的象征，没有人会被摒弃于圈外，独受罪疚的折磨。上主的德能会吸引每一个人进入这爱与合一的安全码头，安然立于圈内的你，又会吸引所有受苦的心灵加入这一平安圣地。请你与我安住于此园之内，充当救赎之师，不再传播罪疚。九，与我一起教学的人何其有福！我们的力量不出于自己，而是来自天父。只有无罪的心灵才可能知道天父的真相，如同天父知道我们的无罪一样。我在圈内邀你进入我的平安，与我同立于这一圣地，共同传扬平安的信息，帮每一个人一起天父赐给他的能力。切莫相信自己不配传扬他那完美平安的信息，别在圈外徘徊了，与我一起进入此园吧。不要辜负了我召请你和教导你的唯一目的，就是教导上主之子认出自己的纯洁无罪，恢复他受造之初的本来面目。十，十字架对救赎大业一无所用，只有复活才是我的救赎任务。复活象征了你的无罪本质已将你由罪疚解救出来了。凡是在你眼中有罪之人，你必会把他钉上十字架。凡是在你眼中无罪之人，你才会还他清白。十字架永远都是小我的最终目标。每一个人在他眼中都罪孽深重，他必须定罪在先，才好痛下杀手。唯有圣灵之眼才会看到无罪本质，他温柔地叫人释放恐惧，为他重建爱的国度。他的温柔充满了爱的力量，这力量来自上主，故不可能将人钉在十字架，也不可能深受十字架之苦。你所重建的圣殿变成了你的祭坛，也唯有透过你才有重建的可能。你献给上主的每份礼物都成了你之所有，这是上主的创造法则，也是你恢复本然的必经途径。十一，你愿把自己所见之人置于神圣的救赎之源内，或拒他于圈外，全凭你评判他该被定死或应得救赎而定。你若领他进入这圣洁之源，你便会在园内与他同享安息；你若拒他于圈外，就会与他一起沦落圈外。除非你已证入那远远超乎你的既然圣境，否则不要再自行判断任何事了。莫将任何人排斥于救赎的祝福之外，而应以祝福将他领入圈内。神圣性必具分享性，因为分享性正是构成神圣性的因素。欢欣地进入这神圣之源吧，以平安的目光去看那些白以为在圈外的人。不要排斥任何一人，因为这是他和你一生向往之境。来吧，让我们与他一起进入上主为所有的人设立的和平圣地，让我们在和平的崇高目标中结合为一个生命。第六节交流之光。一，我们踏上的旅程乃是以光明取代黑暗，以了解取代无知的旅程。任何一物你一旦了解了它，就不再害怕它了。唯有藏在黑暗及无知里的东西，才会让你害怕而缩回更阴暗的角落里。 唯有暧昧隐晦之物才吓得了人，那是因为它莫测高深，并非因为面目可怖。暧昧不明之物所以吓人，是因为你不了解它的内涵。一旦摸清它的底细，你便不致受它摆布或蒙蔽了。没有所谓隐秘的价值这一回事，隐秘表示无法与人共享，它的价值自然无人知晓。隐秘代表一种隔离，但价值需要共同的赏识。没有人会喜爱暧昧不明之物，只会对它满怀戒心。二，圣灵活在你心内的寂静光明里，那儿彻底开放，毫不隐秘，故没有什么好怕的。攻击之念必须带到爱前，不再遮遮掩掩，它就会臣服于爱。没有任何黑暗是爱的光明无法驱散的，除非他故意逃避爱的词眼。你若存心与爱保持距离，自然难以得享爱的疗愈能力，因为你已跟爱分道扬镳而投奔黑暗了。黑暗势力会派卫兵严密监视着你，即使这些卫兵都是你凭空幻想出来的，你对他们仍然畏惧万分。三，你难道还想借用幻想来巩固你那莫名其妙的安全感？这些感觉其实说不上安全或不安全，它们既无保护作用，也无攻击能力，它们彻底虚无且毫无作用，至多只是黑暗与无知的守卫。你只会在他们身上看到恐惧，因为他们愈想隐藏的，愈会显得阴森恐怖。你只需放下他们，他们就吓不到你了。只要你不再遮遮掩掩，爱的光明便会当下浮现，因为只有爱才有意义，也只有爱能存于光明之中，其余一切必会随之销声匿迹。四，死亡必会屈服于生命，因为毁灭只是虚妄的幻想，清白无罪的光辉会驱散罪疚，因为生死一旦相遇，一方的真相会使他方的虚妄无所遁逃。不要把罪疚与无罪看成两回事，以为自己可能同时拥有两者，这种信念极其荒诞不经。你一旦把它们视为两回事，便难免指鹿为马，而看不出它们的真相，更难看出两者之中只有一个具有真实内涵，另一个则毫无意义可言。五，你一直把分裂当作切断你与天父交流的手段，圣灵则将分裂转移成恢复交流的工具。天人交流其实从未中断过，只是被你搞得暧昧不明而已。他能将你的一切妄造转用于自己的神圣目标，他深知你从未与上主分裂过，但也清楚看见那些令你误以为与上主分裂的原因，他只愿帮你由那些妄念脱身。你既已为自己编造了一种决定能力，取代了原有的创造力，圣灵就不能不教你如何发挥出决定能力的正面作用。你造出的决定能力害死了你自己，现在你必须好好向他学习如何把它转用于神圣的修复大业上。六，一向借用晦暗迂回的象征来说话的你，并不了解自己所发明的语言，它毫无意义，因为它的目的不是为了沟通，而是存心破坏交流。语言的目的原是为了沟通，这些南蛮绝舌能说出什么意义来？即使你是为了不想交流而发明出这种拐弯抹角的沟通方式，但只要你肯另请一位高明的诠释者，你仍能赋予这一交流形式足够的爱而传达出某些意义。你当初是为了冲突而制造语言，圣灵却能借此而助你由冲突中脱身。把你想交流的内涵交托给圣灵吧，他会为你清晰的诠释，因为他深知你与上主的交流依旧畅通无阻。七，你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故也不会知道别人究竟跟你说了什么。幸好你有一位诠释者能由你的南蛮绝舌听出话中的意义，他绝对不会传达你话里荒诞的部分，他只会抽出有意义的部分而舍弃其余，把你真正想要交流的内涵传达给和你一样真心想要交流的人。由于你随时都在使用两套语言，当然会莫知所云。如果一种语言毫无意义，而另一种则充满了意义， 自然只有有意义的话语才可能达到交流的目的，另外一种只会坏事而已。八，圣灵的任务纯粹是为了帮你恢复天人交流之境，他必须清除所有的干扰，才能恢复交流的畅通。你无需对他隐瞒任何干扰因素，因他绝不会攻击你的卫兵。你只需把那些卫兵领到他跟前，他就会慈爱地教你看出，这些卫兵在他的光明里一点也不可怕，他们根本守不住你小心翼翼藏在黑暗之门背后的一切，那儿其实什么也没有。我们必须打开所有的门窗，光明方能照入。圣主的圣殿里没有什么密室，他随时向上主之子大开欢迎之门。圣主邀请的人不可能进不了天门的，只要他自己不再拒天赋于千里之外。第七节，分享圣灵的之见。一，你究竟想要什么？光明或黑暗，真知或无知。不论想要什么，你都会如愿以偿的，但你无法同时拥有两者。相反之物必须同置一处，不宜各据一方，因为他们只有在你心中才会显得好似两回事，唯有将他们拉到一起才有和解的机会，就像你们一样，唯有合在一起，非真的一方才会消失，因为真理即是结合。黑暗一遇到光明就会消失，同理真知一现，无知亦会随之消失。知见乃是将无知带入真知的媒介，但这知见绝不能掺杂自欺，否则它就成了无知的爪牙，而非寻找真理的助手了。二，追求真理其实只需诚实地揭开所有遮掩真相的障碍就够了。真理永恒如是，它既不可能失落，故无需寻觅，更不会失而复得。它始终都在，不论你在哪儿，它一直都在你内。问题是，你可能认得出来，也可能认不出来，它有时对你很真实，有时显得十分虚假。你若存心隐藏真相，它对你自然变得虚假不实，因为你一隐藏它，就即将它覆盖于恐惧下了。然后你会在每一块恐惧的基石上头建立起一个疯狂失常的信仰架构，埋藏那一真相。然而你却不可能知道自己所做的事，因真相已被你覆盖在恐惧下，你自然不会相信我们反复强调的，你愈正视恐惧，它就愈难招架，于是它企图隐藏之物反倒欲盖弥彰了。三，想要使浑然不觉之人相信自己其实是知道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他们心目中认定自己不可能知道，其实他们知道，因为上主知道他们知道。双方对这浑然不觉状态的看法截然相反，在上主眼中，人不可能浑然不觉的，因此这不是观点的问题，仅仅显示这人相信了不可能的事情罢了。浑然不觉的人必会基于他的信念而做出错误的自我评价，他们对自己的界定与创造的初衷彻底相违。问题是，他们的受造并不属于观念的问题，而是永恒不易的真相。变化无常一被带到永恒不易之前，就失去了立足点。四，我们再三强调过，你该把不可遇带到可遇之物前，把你不想要的置于想要的之前。这是你得救的唯一门路，只要你深思一下切断联系的真正企图，就不难明白我说的道理了。切断联系不过是一种扭曲而变态的思想模式，它企图保住两套无法并存的信仰体系。你只要将两者同置一处，便不难看出自己是不可能同时接受两者的。然而若有一方隐身于黑暗中，这一分裂状态好似能为双方保住同等的真实性而共存下去，因此你很怕他们碰面，因为他们一旦相会，就会逼得你不能不放弃其中之一。你无法同时活在这两套体系下，因他们相互否定，两者若必不相见，你便无从看清这一事实，因他们的背后都有你顽强的信念支撑着。唯有同置一处，他们水火不容的事实才会当下现形，其中一个必须退下， 因为另一个已占据了他的领地。五，只要心灵仍相信黑暗，依恋黑暗，光明便不可能照入。真理不会与无知争斗，爱也不会攻击恐惧。凡是无需防卫的，就不用为自己辩护。自卫是你自己造出来的把戏，圣主对此一无所知。是你先用那些防卫措施来抵制真理，圣灵才会借用他们来防卫真理。不论你防卫什么，他都能将你攻击的对象转为你真正渴望之物，来达到他的目的。这些防卫伎俩就像你所有的妄造一样，必须慢慢转为对你有益的事。圣灵会把你那些自我毁灭的伎俩转移为保护你与释放你的工具。这任务何等艰巨，但上主的德能与他同在，因此对他而言是轻而易举的。当上主为了你而托付给他这一重任之际，便已完成了。不要怀疑他是否能完成上主的托付，否则便会延误你获享平安之日。把一切都交托给无所不知的那位导师吧，他并不期待你做出什么大事，你只需去做他所建议的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就够了。只要你对他怀有一点信心，相信自己必能做到他所要求之事，变成了，你自会看出他所要求的事是如此的轻而易举。六，圣灵仅仅要求你一事，与他分享你封锁在心底的所有秘密，为他开启每一扇门，邀请他的光明驱散你心中的黑暗。他乐于应你之邀而来，只要你敢向他解开每个黑暗的角落，他的光明便会进入。你若仍存心隐瞒，他也不会窥探你的隐私，他只能为你而看，除非你愿意与他一起面对，否则他不能去看。基督的会见不只是为圣灵而设的，更是为他与你一道准备的。因此把你暗中隐藏的一切念头都带到他那儿，与他一起去看吧。他充满了光明，你内则是一片黑暗。当你们两个一起正视时，光明与黑暗便无法并存了。他的判断必然无往不利，但你得把自己的知见融入他的知见，他才能给你他的判断能力。七，与他一起去看吧，如此你才可能由他那儿学到直指真知之境的知见与诠释。你没有单独去看任何事情的能耐，圣主既然赐给了你圣灵，自会教你如何去看眼前的一切。接下他赐你的知见吧，你就会认出自己是看不出任何一物的意义的。唯有与他一起去看，你才可能看。你才可能看出所有的意义，包括了你的存在。不要用双重眼光去看，你得学习把万物融入一个意义、一种情绪以及一个目标才行。上主只有一个目标，他已分享给你了。只有圣灵赐你的唯一眼光，才能帮你的心灵看出万物一体。这一体性如此光明灿烂，即使给你整个世界，你也不会放弃上主所赐的这一礼物。请看，你的意愿就是上主的旨意，他所有的爱即是你自己的爱，一切荣耀都会经由圣灵而流向你，再由圣灵回流上主那里。第八节，神圣的交汇点。一，你已暗中把上主赐你的荣耀以及他赋予无罪圣子的能力搞得暧昧不明了。在心灵最黑暗的一角，你把上主的恩赐覆盖在阴暗的罪疚下，不断否认圣子的纯洁无罪。其实你那扇漆黑而紧闭的门后空无一物，因为没有一物遮掩得了上主的恩赐。是你封锁门户的意象，使你视而无睹那正在你内发光的上主德能。不要抵制你心灵的力量，把那掩藏你荣耀的障碍交给圣灵判断，他才好为你化解。他要为谁保留荣耀，那荣耀就已经为他留下了。他已向天父许过愿，要将你由卑微救回到荣耀之境。他全心信守这一许诺，因那是他与上主共怀的大愿，也是上主要他与你分享的恩典。二，为了你，圣灵不断重申这一许诺。 其余大大小小轻重贵贱的许诺都会被他这一许诺所取代，因这才是上主要他献给天父与圣子祭坛的礼物。没有一个上主的祭坛可以没有圣子的，凡是配不上天父及圣子的，圣灵都会把它转化为双方都能接受的礼物。你岂能献给上主醉酒？那么你也不应献给圣子，因他们并非两个不同的生命。你献给天父的礼物必然同时献给了圣子，只因你还不明白这个道理，故无法知道上主的真相。然而你其实知道上主，也明白这个道理的。那一真相依旧安然存于你内，充满圣灵的光辉，它不会个别照耀于天父或圣子身上，只可能照在他们的交汇点，也就是上主与圣子结合并透过圣灵向圣子发言之处。凡是不可能分开的生命，便不可能中断交流。一体不分的天父及圣子的神圣交汇点就在圣灵内，故也在你内。要上主愿意与圣子交流，无一物阻挡得了他的旨意。圣爱始终在天父与圣子之间流动，永续不断，只因他们想要如此，故而必然如此。三，不要让你的心灵远离光明的轴心，徘徊于黑暗的长廊。你与弟兄可能都已选择了流浪他乡，唯有上主的那位向导才能帮你们相聚。他必会将你领到那交汇点上，与上主和圣子相认。他们会联手送给你这个一体生命，一切分裂都会在这礼物前销声匿迹。与真实的你结合吧，除了真相以外，你无法与任何东西结合的。唯有在真相内，你享有上主及圣子的荣福，此外无其他荣福可言，此外你也无法给予自己任何东西。四，没有一物能够取代真相。当你在圣灵指引下与真理相会时，自会看清这一真相。他必会将你领至此地，那温柔的教会岂会将你领向他处？那是上主所在之地，也是你所在之地，这就是真相。没有一物能把上主赐你的真知变为无知。上主创造一切，就是为了让他们知道自己的造物主。造物主和他的造化全是依此法则而创造的。天父和他的造化，以及圣子和他的创造，都结合于这神圣的交汇点。只有一种联系能把他们结合为一，且将他们互守于一体性内，这就是一切造化之源。五，天父与自己造化的创造同工这个连线，无人能够解除。天堂所代表的即是整个造化与他唯一造物主的结合体。天堂仍是上主对你的旨意。除此之外，不要在你的祭坛放置其他献礼，因为没有一样东西能跟他分庭抗礼。你小小的献礼会和上主的大礼同置于此祭坛上，只有配得上天父的才配给圣子，因这礼物原是为圣子准备的。上主愿把自己给谁就给了谁，他的大礼一出现于祭坛，你小小的献礼便消失了踪影。第九节，神圣本体的倒影。一，救赎并不能使人变得神圣，你在受造之初即被造成神圣的了。救赎只是将不圣之物带回神圣之境而已，也就是将你营造的自我带到你的本来真相前。圣灵的唯一任务即是将幻象带入真相，将小我带到上主内。不要向你的天父隐瞒自己的妄造，否则你便无从得知天父与自己的真相。为真之境界才是彻底的安全，离开了它毫无保障可言。你打造出一种时间，企图取代永恒，表示你已做出不愿活出真我的决定。从此真相变成了过去，现在开始为幻象效力。于是过去改头换面，插足于始终不变之境与现在之间，从中作梗。你记忆中的过去根本就不存在，它不过反映出你已否定了永恒不变之境而已。二，把小我带到上主面前，就是将谬误带到真理前，让小我面对那与自身截然相反的真相，因而得以修正。 两者之间的矛盾既然无法存在，小我只有自行化解意图。当矛盾看出自己不可能存在时，它还能支撑多久？小我在光明中只能知难而退，这并非受到攻击之故。它之所以消失，纯粹是因自己本身不真实。不同的真相这一说法毫无意义，因真相只有一个。真相不会因着时间、心情或机缘而改变，它的不易性衬托出自身的真实性。无人解除得了真实之物，只有非真之物才有被化解的可能，也唯有真相能为你化解非真之物。三，真理仅凭自身的真相便足以帮你由一切非真之境脱身。就说是如此的温柔体贴，你只需向他悄悄示意一下，他就会全力以赴地伸出援手。有上主与你同在，你一点儿也不脆弱，没有他，你什么也不是。就说就是把上主送还给你，你一度拒绝的礼物，上主依旧为你保存于你心内，而且还有圣灵负责为你看守。上主从未离开他的祭坛，纵然他的信徒曾在那儿供奉其他神明，圣殿依旧神圣无比。只因那神圣本体始终临于此地。四，神圣的本体留在圣殿，静候深爱他的人回头。神圣的灵在知道他们终将回归圣洁及恩典之境，圣主的天恩惠温柔地领他们进来，以千古不易的天父之爱抚慰他们的痛苦和失落。生命的喜乐会在那儿取代死亡的恐惧，因上主及生命，故他们必然活在这一生命内。这个生命和他的神圣源头同等神圣，因为他是由神圣本体创生的。那一神圣性活在每一个生命里，因神圣本体创造了生命，故而不可能遗弃自己所造神圣如己的生命。五，在世上，你能成为一面纤尘不染的镜子，让造物主的神圣本质在你的明镜里大放光明，照亮周遭的世界。你能够把天堂反映于人间，切莫让其他神明的形象污秽你的明镜，而反映不出上主的圣容。世界能够反映天堂，也可能反映地狱，能够反映上主，也可能反映小我，只等着你是镜自己涂抹在明镜上的阴森魅影，上主必会在那儿大放光明。人们在你的镜中只会看到上主的清澈倒影。六，只有在光明中才可能看见倒影，在黑暗中它会变得模糊不清，而难以显示自身的意义，只得依赖变化无常的诠释。上主的倒影本来是不带诠释的，它清晰明确，只要视镜镜面，它的信息便会昭然若揭，无人不识。圣灵会在心灵明镜中向人展示这一信息，他会认出这信息的，因圣灵已教他看出自己有此需要，他只是还不知该从何寻找罢了。为此，让他在你身上看到这一信息吧，他才可能将此信息与你分享。七，只要你明白照耀于你心内的上主倒影能带给世界的疗愈力量有多大，即使只是一瞬的领悟，也会让你迫不及待地服侍内心的明镜，接受那足以疗愈世界的神圣倒影。由你心里反映出来的神圣倒影既不模糊，也不会变形，所有仰望它的人都会看到同一倒影，而且意义迥然。他们会把形形色色的问题带入那个疗愈光明中，所有的问题都会在此同获疗愈。八，神圣本体对形形色色的错误永远只有一个答复，凡是出自神圣本体的答复不会自相矛盾的，不论什么问题，它的答复只有一个，就是疗愈。凡是看到了心内的神圣倒影而全心想学疗愈之人，表示他已准备好接受天堂了。神圣本质在那儿已不再只是倒影，而是倒影的真身。圣主也不再是一种形象，他创造的生命既是自己的一部分，他们在真相里必然永远拥有上主，而且不只反映真理，他们本身即是真理。第十节奇迹的平等性， 一，在上主与他的造化，或圣子与自己的创造之间，只要没有知见从中作梗，造化的真相便会流传千古。你心灵的宁静，在时空世界所反映的倒影，不是让你接近永恒，就是让你远离永恒。但永恒本身却是超越时空的境界，何妨借助它在你心内的倒影，飞越时间而投奔永恒。神圣的倒影必会召唤所有的人放下一切罪疚，正如你迟早也会由时空领域升至神圣之境。将天堂的平安映照到世界吧，你等于把世界带向天堂。因真理的倒影会吸引每一个人进入真理，一旦进入此境，他们再也无需倒影之柱了。二，在天堂里，人人享有真相，不只是倒影而已。但在世上，你必须先给出天堂的倒影，上主之子才有可能唯独着眼于天堂的真相，他对天父的记忆才会开始浮现。此后，除了自己的真相以外，世上再无一物足以满足他的心灵了。世上的人缺乏无限的概念，因为你好似活在其中的世界，处处充满了限制。世上的一切也不可能没有难易之分。为此，一位独特的圣师的把另一世界的运作法则带入人间，从而构成了奇迹的独特任务。唯有奇迹才能帮你超越自然律，它不再凭借差异性，而是基于平等性。三，奇迹不会互比高下，你所能行的奇迹无可限量，它们可能同时发生，也可能成群出现。只要你开始认出这个可能性，就不难了解这一事实。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奇迹没有难易之分，然而这也成了奇迹不可能出自世界而其实另有所本的有力证据。因若根据世界的观点，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四，你大概不难察觉自己脑子里的念头并没有彼此牵制或竞争的现象，即使相互矛盾，仍能同时蜂拥而出。对此现象，你可能已经司空见惯而丝毫不感到奇怪。你也习惯性的把那些念头分门别类，是某些念头比较重要，较有分量，较好，较明智，较有用或更有价值。凡是认为自己是一个个体生命的人，他们的想法都逃不出这种模式。有些念头能够反映天堂，有些则是出于那自以为很有思想的小我。五，结果酝酿出一个错综复杂、变化莫测而且片刻不息的思想模式，它在你心灵宁静上兴风作浪，瞬间遮蔽了天堂的倒影。只要光明一现，黑暗立刻前来抵制，光明和黑暗的势力在你心灵不断相互消长。你千方百计想在心中建立一种秩序，维系神智的最后一点清明。你能为这失控的乱世带来一点秩序，仅凭这一点足以显示出你不完全等于小我，你内必有一个大于小我之物。因小我乃是混乱失控的化身，它若是你生命的全部，你是不可能为它带来任何秩序的。问题是，你自行赋予心灵的那一秩序，不只限制了小我，也把你自己限制住了。若要建立秩序，不可能不判断、评估之后方能重新排序。为此，这是圣灵的任务，不是你的责任。六，你似乎很难接受，你内心缺少一个足以调整自己念头的基准。唯有圣灵的课程能利用奇迹的光明例证，叫你看出你的调整方式有误，他要为你指出一条更好的途径。奇迹对每个求助之声所给的答复全然相同，他不会评判求助之声，只会认出求助背后的真意而予以答复。奇迹毫不在意哪个呼声较大或较重要。你也许会困惑，不能不做判断的你又如何施行得出这类不靠自己判断的奇迹？答案很简单，奇迹来自上主的德能，而非你的能力。奇迹本身不过向你证明你确实拥有上主的能力而已，为此之故，奇迹才会带给所有参与奇事之人同等的祝福，也为此之故，所有的人必然同受其惠。上主的德能本是无限的， 由于他一给就给出全部，故能答复所有人的需求。这对他而言没有所谓难易的问题，只要你肯求助，必会获得天助。七，圣灵只有一种判断，即是二分法，一是爱，另一则是向爱求助。你自己是做不出这种二分法的判断的，因你的迷惑已深，不但无法认出爱，更难以相信其余一切只是向爱求助的呼吁罢了。你太受外在形式的束缚，难以看清它的内涵。你视为内涵的其实不是内涵，它只能算是一种形式。你并没有把弟兄的要求当成给你的礼物而予以答复，你只是根据小我对那礼物先入为主的看法而去回应罢了。八，小我是不可能了解内涵层次的，也从不把它放在眼里。对小我而言，只要形式上可以接受，便可接受它的内涵，否则小我就会朝那形式发动攻击。如果你自认为对小我的运作模式略有所知，我敢跟你保证，你对他一无所知，因凭你自己是不可能了解他的。研究小我和研究心灵是两回事。事实上，小我喜欢研究自己，也鼓励学生分析他，如此更显示了他的重要性。其实，他们所研究的只是一个毫无内涵的形式罢了。不论这位老师如何以响亮动人的解说谨慎地掩饰自身的荒诞，也难以自圆其说。就这显示出了小我判断的特性。你若个别去看，那些判断好像言之成理，然而你若把它们串联在一起，所形成的思想体系立刻显出其中的矛盾和混乱。形式本身并不足以带来意义，凡是缺乏内涵之物是架构不出一贯的思想体系的。于是小我决定接受这一分裂状态，没有人能独自为小我痛下针砭的。唯到两三个以上的人决心共同寻求真相时，小我才难以遮掩自身的缺乏内涵，合一本身成了小我这种分裂状态最有力的反证。十，你是不可能独自在暗中一起上主的，因一起上主不仅证实你不是孤单的生命，而且显示你有一起此真相的意愿。不要为你自己盘算，因为你的想法没有一个对你有益。若想一起自己的天赋，你得让圣灵帮你调整心念，而且只用他给你的答复去回应别人。每一个人都和你一样在寻找爱，除非他与你一起追寻，他是不可能认出爱的。只要你们携手前进，灿烂的光明必会与你同行，令你所见的一切顿时充满了意义。孑然独行的旅程注定失败，因为他一开始便已摒弃了自己所要寻找之物。十一，上主只会在你心内与圣灵交流，圣灵也必须透过你才能转他所交流的内容，让你得以了解他的信息。上主从不进行秘密交流，他的一切都全面开放给所有的人，任何一人随时随地都能接近他。没有一样东西能够秘密存在，凡你有意隐瞒圣灵的，其实什么也不是。你加在弟兄身上的权势也毫无意义，让圣灵为你显示弟兄的真相吧，他会教你认出弟兄的爱以及他向爱所发的求助之声。任何念头，不论是出自他的或你的心灵，都不外乎上述这两类。十二，奇迹表示你已认出了这一真相，爱一现身，你的弟兄必会给你爱，因为这是爱的本质。当爱的求助之声一起，你必须给他爱，因为那是你的本质。我先前说过，这课程要教你一起自己的真相，恢复你原有的身份。我们已经学到，这个神圣的身份是众生本具的，奇迹只是帮人认出这身份的一种途径而已。当无人得识这一身份之际，你唯有先现出自己的神圣身份。才能认出他的灵在。每当一位圣子认出这一真相，永远与圣子同在的上主必会用他为圣子保留的圣爱亲自祝福。你为圣主之子所行的每一个奇迹，不可能不含有上主之爱的德能。 那么，奇迹怎么可能会有难易之分？第十一节真理的考验。一，学习的关键在于你终于明白了自己一无所知。真知是一种能力，一切能力来自上主。你一度想把这能力据为己有，结果反倒失落了它。你仍然拥有这一能力，只是你已在这能力与你的觉知之间设置了许多障碍，使你难以发挥其用。你后天学来的一切只会使你对自己的能力更加模糊不清。你既不知道这是什么能力，也不晓得能力存于何处。你佯装出来的能力只是虚张声势，终会令你失望。因能力不是佯装的出来的，真相也无从仿制。是你错误的学习经验及抹灭真相的企图，使你发挥不出上主的德能。二，那么何不心甘情愿地放下这一切错误，庆幸自己不必永远受他束缚？你过去一直在教自己如何囚禁上主之子，只有神志不清或沉睡不醒的人才会做出这种不可思议的梦。上主怎能学习如何不做上主？身负上主一切能力的圣子，岂能学会把自己变为无能之人？你究竟教了自己什么，值得你死抓着不放，宁可放弃与生俱来所有与所事的一切？三，救赎只是教你如何摆脱过去学到的经验，当下认出自己的真相。学习其实远在你看到成果以前便已完成了，因此学习属于过去的经验，只因它会把你认定的意义套在当前的事物上头，才左右得了现在的你。你过去所学的那一套是无法赋予现在任何意义的，过去的种种也无助于你了解现在，更无法帮你化解过去。你过去的经历不过让你看到你曾经教了自己什么而已。放下后天学来的一切吧，不要透过它的光明去了解任何事情，因那等于透过黑暗去看，反而变得更加暧昧不明。不要寄望黑暗来光照你的悟性，这不过表示你仍在抵制光明。那么不论你着眼何物，自然只会看到黑暗。问题是，黑暗本身是不可见的，它只是让人看不见的一种限制因素而已。四，你若不能将学到的黑暗经验带到自己内在的光明里，与之对峙，你便没有评判真相的能力，也不可能重视本课程。纵然如此，上主不会舍弃你。圣灵不只为你带来上主托付于他的另类课题，他还为每个光明之子学会这一课。他传授的课题充满了上主的荣耀，因那荣耀充满了上主乐于与圣子共享的德能。追随他的喜悦吧，那是你的喜悦。你若想活出这一喜悦，必须心甘情愿地把过去学到的黑暗经验一并带到真理前，欣然放下它，空出双手去领受，不再紧握拳头去夺取。你其实并不想学那些阴暗的人生课题的，何不交给传授光明的那位导师？他会由你手中收回，他十分乐意借用他为你学习的光明经验来换取你阴暗的人生课题。切勿相信你向其他老师学到的那些经验可能会有什么意义。五，有一个试金石，灵验有如上主，能验出你所学的是否真实。如果你心内一无所惧，而你所遇见的人，甚至想起你来的人，都能感受到完美的平安，你才能肯定自己所学的不是旧有的那一套，而是上主的课程。否则，残留你心中的黑暗经验不只会伤害你，还会连累你身边的人。你心内若无圆满的平安，只有一种可能，表示你知道自己并没有按照天父的旨意来对待上主之子。你人生中每一个阴暗的课题，不论以何种形式出现，所教的不外乎此。你必须先拒绝那一黑暗经验，圣灵才能把它替换成他的光明课题，叫你看出天父与圣子的旨意其实是你自己的真实意愿。六，不用担心自己怎能学会那和你过去经验截然不同的人生课题，这岂是你能知道的？你的任务十分简单， 你只需认出过去所学的那一套并非自己想要的，随时祈求他来指导，不要再用你的经验为过去所学撑腰。当你的平安受到任何威胁或骚扰时，不妨这样对自己说：我不知道任何事情的意义，包括这件事在内，因此我也不知道如何回应才是。从今以后，我不再借助过去的经验作为我的指路明灯。只要你决心不再教导自己所不了解的事情，上主所赐的那位向导便会向你说话的。只要你肯放下过去的经验，交托到他手里，你便不难意识到他始终安然活在你内。七，你无法将自己导向奇迹，因为当初就是你把事情搞砸，才有待奇迹的拯救。上主为此才给了你万无一失的奇迹妙方。不论圣子为自己造出多少需求，天父都能一一满全，只要圣子稍微向他示意一下就够了。他是不会迫使圣子投靠他的，这有违他的身份。圣主不可能失落自己的终极身份，否则你也会失去你的身份。他的身份即是你的身份，他不可能改变自己的，为此你的终极身份必也千古不易。奇迹就是帮你认出上主之子的本来面目，而非自己营造的形象，再度重申上主的千古不易而已。只有无罪的心灵才能带来奇迹之果，唯有如此，方能证实圣子的清白无罪。八，你若自甘屈服于罪疚的控制，还能证实自己无罪吗？那是不可能的，而且你务必真心承认那是不可能的事才行。只要你还认为自己能够私下处理某些生活细节或人生层面，圣灵的指引就被你限制住了。你就这样把它变得好似很不可靠，进而以自己想象中的不可靠为借口，设法对它隐瞒自己某些阴暗经验。你若只想接受它的片面指引，自然不会寄望奇迹来答复你所有的问题。九，你难道认为圣灵可能不会给你他要你给人的礼物？你的问题没有一个是他的奇迹不能解决的，奇迹是为你而设的，他早已化解了你心内所有的恐惧、痛苦与挣扎。他会为你收回这一切，而非收回你本人，并且帮你认出那一切不曾真正发生过，使你得以重见光明。他会为你光照每一个黑暗经验，还会帮你修正你这一生所交给自己的课题。这一切在天心内毫无立足之地，过去既束缚不了他，也束缚不了你。他对时间的看法和你大不相同，他给你的每个奇迹都能帮你修正时间的用途，并且转化为他的时间。十，他既已将你由过去释放出来了，自会教你如何不受过去的束缚。你只需接受他为你完成之事，只因那是他为你而做的。正因是他做的，故成果属于你的。他就这样将你由自己过去的妄作终究拔出来了。你可以否认他，但你对他的祈求却不可能无效。他一直设法用他的礼物来替换你的礼物。他愿将自己的光明信息深植你心中，使那些宣扬罪疚的阴暗课程无法侵入你神圣的心灵，因为那是他所在的圣地。感谢上主，他不止活在你内，还要借你施展他的大能。他的大化功德都成了你的福德，只要你自愿成为他施展奇迹的工具，他会经由每一个人赐给你奇迹的。十一，上主之子永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为我们在上主眼中是一个生命，我们才可能明了自己在他内的一体性。上主的圣师活似他的造物主，圣子亦然。上主透过他的圣师不断重申自己与圣子的一体关系。安静下来，仔细聆听，勿再提高自己抗议的分贝。一切分裂都会在他叫你的一体性奇迹前销声匿迹。你在世上也应像他一样的教人，才可能忆起自己原来一直都如天父一般的创造。创造的奇迹从未间断过，上面铭刻着神圣而不朽的印记。这是上主对一切造化的旨意，一切造化也只能在这一大愿之下合而为一。 十二，凡是随时提醒自己一无所知且愿从头学起的人，才会学有所成。他们一旦开始信赖自己，就再也学不到任何东西了，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已经知道，自然就会打消学习的念头。除非你通过了那完美的平安试金石，否则不要自以为懂得任何事情，因为平安与了解是互为表里的，他们不会单独出现，两者相辅相成，这是上主之律，两者互为因果，形影不离，若缺了其中之一，另一个也必会消失。十三，除非他们亲眼看到自己这番了解的具体成效，否则他们必须承认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唯有如此，他们才可能有心学习。为此，他们必须只求平安，对其他则一无所求才行。每当你认为自己知道时，平安就会离你而去，因这表示你已背离了平安的圣师。等到你彻底承认自己一无所知，平安才会再度返回你身边，因你必须决心为他舍弃小我，才可能邀请他来临。不要向小我索求任何东西，这是你唯一需要做的事。只要你肯在心里为圣灵留下一点空间，他必会翩然而至，充满每一颗心灵。十四，如果你真心只想得到平安，必须撇下教你攻击的老师。和平圣师绝不会弃你不顾，你能离弃他，但他绝不会离弃你的，因着他对你的了解，故对你有莫大的信心，就和他对造物主信心一般坚固，因他知道自己对造物主的信心必须包含他对一切造化的信心在内。他的神圣性即在于这一贯性，他不可能叛自己的神圣性，因为这是上主的旨意。你在圣灵眼中是完无缺的，他愿把平安之力赐给所有自知需要平安而且真心想要平安之人。为平安铺路吧，平安必会如期而至，因为那番了解就在你内，他是平安的先生。十五，你的能力就是圣灵的能力，两者都出自上主的德能。你认为自己对他一无所知，只因无人能够凭借自己而知道他的真相。然而，只要你能看到他透过你所行的伟大事工，你便不能不信你确实借着他的大能而行了大事。你一旦看到了他的伟大事迹，便再也无法否认他的神圣源头远超乎你的小小能耐。你若能在心中为他保留一席之地，便会发现自己确实无所不能，也没有一物侵扰得了你的平安。唯有透过这一试金石的考验，你才可以大胆说自己真正了解了。